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纪念425解体迫害，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65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1500多名来自南台湾七大县市的法轮功学员于2016年5月1日齐聚于台湾最南端著名景点恒春半岛，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祝生日快乐。当天下午，1500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于体育场举行排字练功，排出耀眼的513法轮大法和真善忍图形和四射的光芒，整幅图形把大法的殊胜和美好展现出来。中山大学外籍学生和侨生辅导室的辅导老师叶慧清说，真善忍的理念扎在我内心深处，让我好像有用不完的体力和爱心，工作上不推脱卸责，诚心乐意去帮助别人，这些都源自修炼后心性的提升，我受益太大了。同事和学生也感受到修大法的美好，在师父生日前夕表达对师尊崇高的敬意。在排字练功之后，1500多位学员分成三个队伍，于恒春老街、鹅銮鼻及猫鼻头国家公园进行游行活动，把大法美好带给所有乡亲与游客，之后分别前往景点弘法讲真相。有些学员展示功法，有些送给游客真相材料，有些学员则帮助大陆游客进行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台湾北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外的广场上集体练功，以及举办正法之路图片展和艺文表演活动，庆祝即将到来的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5岁华诞，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表达他们对师父李洪志先生将真善忍宇宙大法公诸于世并传于世人的无限感恩。
5月1日上午，泰国大法弟子在泰国曼谷伦皮尼公园举办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法轮大法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功学员身着黄色鲜艳的法轮大法好 T 恤、白色长裤，在夏日如春的青青草坪上练完了舒展优美的五套功法，发完正念后来到了练功点附近的露天舞台庆祝表演。
每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举办各种活动，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尊华诞。美国德州休斯顿、 达拉斯等市的法轮功学员将举办庆祝活动。美国德州参议员及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和康尼都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祝贺这一盛事。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在他的贺信中称赞法轮功修炼者为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德州的努力，和在中国面对迫害所表现的无畏精神。康尼参议员称赞法轮大法学会的这一活动给德州的多元文化增添的色彩。
下面请听纪念425解体迫害呼唤良知。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合法的练功环境，自发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在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等的善意回应后，法轮功学员随即散去，整个上访和平落幕，史称425大上访。这被外界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上访事件。
2016年4月27日，比利时与荷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上访17周年的活动。当天上午，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欧洲办事处前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规劝中共官员远离邪党，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下午，法轮功学员来到欧洲议会前，继续举办讲真相活动，要求欧盟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法办迫害元凶。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前主席 Henry Malosa 和人权无疆界主任 Willy Falter 到场声援。 Henry Malosa 表示，我完全支持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这次活动。他还强调，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言辞和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共的迫害，敦促中共政府停止活摘器官。
4月25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正对中共使馆的亚诺维斯桥上，责令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桥上挂起了法轮大法号、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横幅。十多年来，柏林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天定时在中国大使馆前讲真相。此前23日周六，法兰克福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市中心步行街搭建起法轮大法信息台，向来访的游客进一步讲述17年来真善人展示的美好和中共对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真相。
英国苏格兰法轮功学员在爱丁堡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反迫害活动，纪念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活动17周年。一位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横幅前面认真听了真相后，很坚定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对学员竖起了大拇指，还主动要求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合影。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爱尔兰使馆门口举行了和平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7周年，并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于4月24日和25日在圣彼得堡的战神广场和中林馆前等地组织了多个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同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
4月23和24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波斯南和华沙两城市开展讲真相、征签反迫害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近17年的残酷迫害。4月24日中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罗马尼亚使馆前冒雨举行活动，425和平上访17周年，抗议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4月29日，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丘吉尔广场举行集会，纪念425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7周年，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残酷迫害，尤其是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等令人发指的罪行。来自埃德蒙顿选区的前国会议员、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到场支持。 他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在425和平上访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和平与理性，为人类树立起道德的丰碑。他同时谴责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尤其是所犯下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滔天罪行。乔高呼吁每一个人都能关注此事，并行动起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制止这场迫害，使更多的生命免于被屠杀的命运。
4月23日，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九州岛地区的福冈和长崎中领馆前集会，纪念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7周年，并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迫害元凶。
4月23日中午，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奥提亚广场举行了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17周年集会。集会上，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功法展示、酷刑模拟展示、反迫害征签和现场发言等多项活动。
继4月23日在布里斯本广场举办纪念425讲真相烛光守夜等活动之后，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4月30日在布里斯本华人聚集地新立班举办活动，声援2亿3000万中国大陆同胞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同时向市民发放资料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劝华人顺天意三退保平安。
4月26日下午1点，国际获奖纪录片《活摘》在瑞典国会放映，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伯格安排并主持了这次电影放映会暨研讨会。瑞典国会议员、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瑞典法轮功学员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环境党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伯格表示，影片让他很震惊，他认为现在应该有更多的国家都来制定像西班牙那样的法律，切断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需求。法轮功学员代表向瑞典国会递交了来自瑞典各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罪恶的52000多份签名。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于4月29日被迫害致死，死后双目圆睁，双臂僵硬地向左右伸着，双腕靠痕明显，胸背部肿胀很高。遗体被拉至四道火葬场强行解剖，高一喜的妻子孙凤霞仍然被非法关在看守所，中共不法人员没有告诉他相关情况。
浙江省瑞安籍法轮功学员杨忠省2016年4月10日在河南省郑州市被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没几天就被迫害致死，相关警察声称绝食后抢救无效。杨忠省的哥哥杨忠耿于2013年6月28日在河南郑州被关押4天，被警察活活打死，年仅38岁。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法轮功学员熊继玉2016年4月16日被西安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年仅53岁。熊继玉多次遭到绑架，被非法劳教，2014年6月7日在街上发放真相资料时遭绑架，被关押在汉台区看守所，被非法判刑后劫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直到2015年11月熊继玉家人才被允许探视。2016年4月3日熊继玉的家人接到西安女子监狱通知，告知熊继玉病危。
河北唐山3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韩长根、穆淑琴、刘洋、赖志强、孙小英、李孝先、黄宝田等7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唐山第一看守所。2016年4月唐山即将举办世园会，唐山公检法借口维稳挑起迫害，大肆抓捕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3月31日至4月5日至少有3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骚扰绑架。安徽省亳州市法轮功学员王玲在看守所被迫害至精神失常，于2015年8月15日被送到了安徽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悉，目前王玲身体骨瘦如柴，全身上下都是被殴打的淤伤，尤其是大腿内侧，被第一监区的恶警 和其指使的恶囚用指甲掐至紫血斑斑，亡灵的脚踝关节被酷刑摧残得肿胀且溃烂，穿不上鞋。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两只耳朵被恶颈扭肿成球状，都看不到耳朵眼的合缝了。
辽宁省朝阳市吴金平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生命危急。2015年11月9日以来，朝阳市公安局及610指使下属绑架朝阳市内各县区近百名依法控告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吴金平、霍慧贤、严旭光、江伟、尹秀芝被非法判刑。目前吴金平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女子监狱，霍慧贤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严旭光被非法关押到辽宁省看守所医疗分所，江伟在看守所绝食已近20天，状况堪忧。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1日是法国的劳动节，当天下午法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巴黎人权广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及法国民众演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迫害，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审判迫害元凶江泽民。一对法国夫妇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10年，刚从大陆回到巴黎，他们曾经从媒体上了解到法轮功，用汉语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两个人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希望早日结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
4月29日上午，印尼巴淡岛著名中学国家皇冠学院的150名师生，在数十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带领指导下，在校广场前集体晨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学校校长恩坚苏黑丁先生体验到大法的神奇，他说刚开始练法轮大法2套功法法轮装法时感到头晕目眩，但很快他的身体就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35岁的计算机科学教师罗纳德·艾芬迪说，练功后整个身体感觉好多了，头脑开放，并感到小腹部位有东西在旋转。就读会计专业的11年级学生拉赫玛·萨里塔说，舒缓的音乐让他感到平和。
4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圣路易市的森林公园举办的地球日活动。学员在展位上演示功法时，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前来和学员交谈，很多人都说这就是他们一直在找寻的。
4月30日中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北岸繁华富饶的车市活市中心主街维多利亚步行街上举办活动，演示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路人纷纷表示关注，并希望尽力制止中共暴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多省市真相展板吸引路人围观，山东青岛市区车站及其他地方随处可见法轮功真相展板和胶贴，有的已经贴很长时间了。市民们都说，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是早晚的事。河北省张家口涿鹿县兰州街头、辽宁本溪市农村、哈尔滨市双城街区、上海郊区的溯江展板吸引路人观看。4月25日前后，内蒙古某地多处见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起诉江泽民等标语。在长春市的多个社区门前，空白的广告橱窗、主要的交通要道都出现了法轮大法真相展板，内容为425和平上访、中共的暴政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办江泽民、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退党团队平安、天安门自焚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残酷迫害酷刑见证、迫害法轮功中共江派高官难逃法网等，吸引民众驻足观看。2个月前，辽宁本溪市的法轮功学员到农村张贴真相图片，人们好奇地前来围观。甲说，喂，这有展览，快来看看。乙回答说，我早上就看过了。
老师农民被非法庭审，村民签名要求释放。4月18日，黑龙江省化南县法院对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杨运涛非法庭审。杨运涛的直系亲属和当地村民20来人因路途比较遥远，坐满2辆微型车来县城法院旁听。在两位律师的辩护中，村民们明白了杨运涛没有罪，本该当庭释放，法庭上没有宣布结果，至今杨运涛还被非法关押。现在正是农村农忙季节，村民在百忙中纷纷签名要求当即释放杨运涛。两个村屯共250户左右，共有208人签名。村民的请愿信中写道，杨运涛在双龙村是一个人人公认的守法讲道义的好村民，论品行他平易近人，善待他人，论身体他比我们村同龄人身体都好，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都知道他是学法轮功后的变化，我们直属家人还有杨运涛的好友村民参加了对杨运涛庭审的旁听，听到律师的辩护，法律条文说得清清楚楚，杨运涛控告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我们公民的权利，杨运涛没有罪。这么多年我们也纳闷，杨运涛学真善忍做好人，怎么就成了邪的了？在法庭上，我们看到公诉人宣读14种邪教条文的时候，念几个就不念了。当律师明确澄清14种邪教条文中没有法轮功的时候，我们才明白。
大庆43名曾遭洗脑般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从目前能够准确获得的信息，黑龙江省大庆地区至少有43名被强制洗脑般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本人或家人代为控告首恶江泽民，他们的诉江状已经于2015年12月底前通过邮局或网络举报方式递交到最高检察院，透过大庆被洗脑班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写进诉江状中的洗脑迫害，洗脑班的真面目一目了然。洗脑班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之一，其助纣为虐的程度与监狱、劳教所等迫害场所不相上下，但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据统计，大庆被洗脑班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至少90%以上已经以真名或匿名方式对首恶江泽民进行了起诉。事实已经证明，洗脑是徒劳的，无论怎样的洗脑手段都不可能洗去法轮功学员内心里对真理的追求。费尽心机的洗脑过程只能让参与洗脑的人员为自己积攒下累累罪恶。
严正声明，本周112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6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在职工大会上公开劝三退，河北来稿。我丈夫是一个有近100人的公司的负责人，家人在大法中的受益他都看在眼里，可是他没有走入修炼。不过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告诉别人念。他还经常给朋友讲大法真相，已经劝10几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给朋友发破网软件。在2015年的年终聚餐会上，他公开劝大家三退，并且大声对我说，这是我的使命。那天近100人的职工在一个豪华酒店举行每年一次的聚餐，丈夫事先没跟我讲他要做年终总结发言。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他有半小时的发言，可能他的几个副手知道他要讲什么，就把他的发言时间缩短到20分钟，并且告诉他不要像去年那样讲法轮功的事，他们怕他有危险。丈夫后来跟我说了聚餐会的经过，酒会开始了，他事先就让公司的大法弟子帮他发正念。他坦然地走到台前，拿起麦克风说，时间过得真快，1年又过去了。从去年年底的上海踩踏事件，到今年的天津大爆炸，天灾人祸不断。去年我跟你们讲了法轮大法好，今年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这件事的重要，那就是三退保平安。 假如你们三退，我相信这些灾难就远离你们。我觉得我不告诉你们，我不配做公司的领导，也不配做你们的同事。说完这些，他才说，下面说说一年的工作。下面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酒店的服务员也互相喊，快过来听听，快过来听听。聚餐在欢笑声中顺利结束了，一些早就三退的人高兴地离开了，没有三退的在思考。丈夫敢于在大陆的环境下公开讲大法好，并劝三退，我真的为丈夫的正义之举感到高兴，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他。据说就在聚餐当天，公司就收回年度欠款几百万。丈夫经常跟人说，支持大法得福报，他真的是得福报了，感谢师父。
与三位官兵的一席话。大陆来稿，刚来到菜市场门口，就遇到三位官兵提着鱼肉菜，乐呵呵地往外走，一位抱孩子的少妇紧随其后。我笑迎上去问，几位买菜呢？好高兴啊。年轻军官接话道，大叔有事吗？我说，大叔没啥事，就是看到你们想起我当年当兵的情景，不妨碍各位吧。几个人应道，没事没事，说罢就要走。我马上问，几位退党了吗？万没想到几个人爽快地回答，退了。我半信半疑地笑说道，可别蒙大叔啊。一个士官强话说，我们村里就有练法轮功的，我和这位姐姐是一个村的，我们都是老乡，真的退了。我真为他们的选择高兴，便顺口说了一句，祝你们平安幸福，可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另一个士官说，大叔我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成念得福报。我说，那好那好，再见再见。可是我刚要走，就被年轻军官拽住，把我拉到一边问，大叔你们总说天要灭中共，不知道是怎么个灭法。我正要开口，没想到那抱孩子的军官太太一本正经地问我，大叔你们法轮功学员都是怎么样供养大法师父的。我被他问得竟一时语塞。他接着说，大叔我生这个孩子是难产，准备做开腹产前几分钟，我一下子想起孩子爸曾经看过真相小册子后告诉我的那句话，关键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我念了几遍，奇迹出现了，孩子顺产了。做人要知恩图报，所以我要供养大法师父，我觉得大法师父太了不起了，全世界那么多人念大法好就灵验，那不就是大佛大神到了人间了吗？你告诉我怎么供养大法师父。听罢他的故事，我感恩师父对众生的宏大慈悲。我稳下情绪回答道，姑娘啊，说真心话，俺师父不仅从来没要求弟子怎么样供养他，而且还一再强调要在修心上下功夫，不要对形式上的事情太用心，只是弟子们深感师父慈悲救度的宏大恩情无法表达。军官太太哦了一声，似有所悟。我面向军官道，我和你一样，对中共什么时候亡、怎么亡也不知道，但是我从形势上看，这个恶党很可能在走极不光彩的自残自灭的路。江泽民集团不仅是利益集团，更是祸国殃民的犯罪集团。我说，我们是秉持真善忍修炼的人，是不可能以暴制暴的，我们坚信天灭中共，所以我们要尽量多劝一些人退出中共。如果你们能多劝一些官兵退出来，那可是给自己和子孙积了大德了。军官说，我们已经劝退了几个了。大叔说的对，我们听大叔的。我说，时间短，我说的很有限，给你们个翻墙软件回去看看吧，对你们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人心与因果。参与迫害法轮功，内蒙古官员频遭恶报。近年内蒙古已有多名高官因为腐败被调查，其实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通辽市中级法院刑一庭庭长米建军坠楼身亡， 2016年4月6日，内蒙古通辽市中级法院刑一庭庭长米建军从七楼坠楼身亡。米建军所在的通辽市法院一直在紧随江氏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今年通辽市已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有周金鹏、王颖、丁立言、张平、刘秀荣、田心。通辽市法院作为执法机关，不依照法律行事，却利用法律迫害善良，因此这些参与迫害的机构官员早晚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或遭天谴。内蒙古自治区两任610办公室主任被判死缓。内蒙古自治区610办公室主任白志明因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于2011年12月30日被赤峰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缓，缓期两年执行。随后白志明被押送到内蒙古赤峰第四监狱服刑。其继任610头目杨汉忠也同样因为贪污腐败案发，在2013年9月被判处死缓。赤峰市原政法委书记孟凡友被查办。孟凡友，内蒙古赤峰市原政法委书记，2006年任赤峰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1年卸任，2016年1月23日被抓。目前孟凡友已被立案侦查，面临锒铛入狱。孟凡友于2006年到2011年在赤峰市政法委任职期间，赤峰市及各旗县发生众多大规模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案。通辽市副市长张国秋被抓。2015年5月22日，原通辽市副市长张国秋被抓。曾经参与迫害的张国秋现在正承受其自己造下的恶果。另外，赤峰市前市长徐国元被判死缓。17年来，通辽地区的迫害极其严酷，如田福金一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田福金已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儿子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监狱里遭受迫害。首虎王素义被判无期徒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区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义2013年6月30日被调查，2014年7月17日被判无期徒刑。2009年1月，时任巴彦淖尔市委书记的王素义在媒体上诋毁法轮功。内蒙古新安盟、呼伦贝尔、西蒙等地也有不少遭恶报的例子，在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内蒙古官员从上到下其下场是一样的，所有被拿下的老虎苍蝇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丝毫不差。
矿难幸存者奇迹般康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岩。我是一名退休煤矿工人，在80年代一次井下大面积落顶事故中，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以后的日子痛苦不堪，长期瘫痪使我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直到我遇见了法轮大法，奇迹再次出现，我又重新站起来了。记得那天，我和同班组的工人井下采煤作业，我们班60多人，两人一组，负责回柱作业。采煤作业完成后，我们将支撑顶子的钢柱砸倒前移，采煤工作面每前进1到3米，钢柱也要前移支撑坑道安全。平时我用锤子砸钢柱很轻松，这次却是砸不动。和我同组的工友，他嫌我没用，一把抢过我手中的锤子。这是可怕的落顶事故发生了。一块长30多米、宽20多米、厚14米的大石头一下子将我们压在下面。我的头和左手半个身子还露在外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有人过来就大喊。这时上面还有小的石块、煤块不停地往下掉。参加抢救的工人经验丰富，他们知道我脊椎压伤动不了，从我的身下将煤一点点挖出，将人从石头下面掏了出来。后来用4个液压起重机也没能将这块石头抬起。和我同组的那位工友被压在石头下面失去了生命。这次事故造成1死8伤，医院会诊，我腰椎的第1、2、3节压缩性骨折，脊椎神经受到压迫，需要做腰椎钢板内固定手术 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手术，我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大家都说你命真大，从针眼里拔出一条命。井下的机器都被砸烂了，人没被砸死。长时间的卧床治疗，半年之后我只能扶着双拐走路，很是吃力，一不小心摔在地上，大小便就会失禁。养伤期间，面对体弱的妻子、未成年的孩子，家中失去了顶梁柱，像天塌下来一样。妻儿老小那无助无奈的双眼不时地看着我，我的心碎了，无数次地想到了死。但看到年幼的孩子无人照管，我强忍身心的痛苦，过着欲活不成欲死不能的日子，真是痛苦极了。我到过北京、天津很多大医院，到处求医问药，专家的回答几乎一样，再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案，我彻底绝望了。就这样日日吃药，月月输液，痛苦地生活了好多年。1997年的春天，我参加了当地法轮功集体练功，开始只能坐在轮椅上练功，慢慢的腿好像有了热流，腰痛也好多了。从此以后我就更加有了信心，坚持学法练功修心，身体也一天天好转起来。我感到非常幸运，法轮大法点燃了新的希望。过去我的脾气暴躁，加上病魔的折磨，怨天尤人，在家里经常对孩子发脾气。练功后我明白了得与失的法理，不再轻易发脾气。我的转变使孩子们感到了家庭的幸福。后来我彻底扔掉了双拐。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我走上天安门广场，向人们讲清迫害真相。迫害最严重时期，我回到老家，单位书记带着警察十多个人开车到乡下找到我，准备绑架我进洗脑班。我向他们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我的家庭的变化，他们看到我脊椎15厘米手术后的疤痕。事情难以置信，却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们静静地听着，最后带队的书记说：好，就在家练吧。这样一场大难消失于无形。现在我成天在街上跑来跑去，骑着自行车，做着讲真相的事，完全成了一个正常的健康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执迷忘归还是全力冲刺。没有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在法上修，人心多，自己天体众生难以得救，自己也是危机重重，这也是很多参与素江的同修被干扰的主要原因。我经常看见从未精进的同修空间经常有黑手跑入三界，或者自身所对应的天体。大法弟子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思想、观念、业力、外来干扰等，这些邪恶黑手烂鬼不但迫害同修，还会干扰师尊正法，妨碍大法弟子切磋，干扰整体提高，制造间隔，操控恶人恶境，迫害同修，拖走人皮等等。我经常帮这样的同修发正念，但是在发正念的过程中，这边灭着邪恶，那边就有一条输送邪恶的管道往同修空间输送邪恶。因为我看见有一个邪恶的加工厂，里面装满大大小小的各种动物，如果同修的人心太多，就会瞬间招致这些邪恶去他的空间，他等于把这些邪恶保护起来，邪恶堆积的多了，自己难以清除，就会导致绑架、病业，甚至会拖走人皮。就是这时发正念，也不能把邪恶完全化为原始之气，因为人心不去，邪恶都是人心招来的， 一个小时之内邪恶就会通过输送管道补给养分。说白了，还是自己没在法上修，所以向内找，多学法，多去执着心，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自己没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所下的各种机制机构盘体就无法炸掉，他们安排的那一套东西就难以清除。这样的同修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这样的同修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学好法，重视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太重要了。有的同修不知道修炼的严肃性，人中我们肉眼所见清净与否区别不明显，但是另外空间可谓是天壤之别。最近我看见我们很多的大法弟子都快速奔向自己所在层次的终点，也就是做最后的冲刺，每个人都手捧一本背后有莲花开放的转法轮，寓意大法弟子已修炼成熟，马上就要圆满归位。跑在前面的大法弟子硕果累累，世界美好无比，而且还看见每个层次都有师父的法身在迎接归位的大法弟子。跑在后面的同修空间场漆黑一片，遍地是蛇，邪恶总想以各种机会和各种借口把他们往下拖，而他们自己也有各种人心羁绊着不想清醒，表现为迷恋于网络、电视、打牌、名利、地位、钱财、儿女情长、聊天、微信、上网、购物、韩剧、看常人电视、追星、贪吃、安逸等等，继续执迷于纷繁迷乱的红尘中难以自拔，把天伦之乐视为人间乐趣，还以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为借口，挥霍着师尊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忘了自己的来路与归途。玩物丧志，如果一个人沉溺于喜好的事物当中，就会忘记自己的责任而丧失志气，不克制内心，追求个人的情感欲望，失去对自我的约束，在迷失与放纵中逐渐会使自己变得空虚和麻木。追求常人情感名利的就是常人，我们是修炼人，时时事事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用法来要求自己的才是精进的修炼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宇宙中还有正负生命的存在，有佛有魔，有正神有负神，互相之间都是相对的，因为他们都是宇宙中的必然产物。师父在《金经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还告诉我们，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还讲过，其实修炼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那是宇宙重组中正负生命之间激烈的反应在常人社会的表现。2016年4月10日星期天晚上8:10，看到天体中出现一条黑线，好像要把天体撕开一般。从图像的显示，我也明白了师父讲过的一层理，宇宙中正负两种因素的存在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当人的一面出来的时候，神的一面就退下去了。如果人的一面占的比重很大的时候，神的一面就站不起来。在正邪大战的时候，作为修炼人来讲，神人方面占的比例的多少就显得很重要了。把握不好的时候就会两边倒，甚至会走向反面。但有的修炼人周围学法修炼的环境好，能帮他撑一下。比如一棵树要向西边倒的时候，如果拿一根柱子把它撑一下，让它摆正， 再把地上的土踩实，树就不会倒。大法弟子在很正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如果在修炼人不正的时候，很快就会掉下去。看到图像理解了一个问题，现在修炼人的修炼环境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时候师父还要我们救人救人救人，还要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呢？这就要看每个修炼人的心性标准是否在法上。我们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正法形式与现实的形式差距很大，看到现在很多人都只愿做表面工作，都不愿做实质的工作，更没有人想做无名英雄，还认为自己修得好，有的显得很麻木。其实轰轰烈烈的工作并不是修炼，真修实修才是修炼。图像显示有不好的东西在里面，为什么天体有个黑线的出现？分化意味着什么呢？不好的东西在修炼人中还是占了很大比重，如果对应着下面的每个人，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它会分体，分下来的东西都是很不好的，会影响到世人。师父在《金经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但是到了最后的最后，有的人就越重视表面，特别是当领导的、做过协调工作的、辅导工作的人，比例比重大一些。当然还有后来滋生的情况，这样的人比例比重少一点。从整个天体对应下来，就有一群人蠢蠢欲动，不是向正方向走，而是向反方向走。这股暗流在提醒某一种事情发展的因果关系，别人怎样走，你不能跟着别人怎样走，好像有这种提醒吧。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走不正就向黑线方向走，被迫害都是因为走不正造成的，这条分界线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太依赖他人了，顺其自然的去做就可以了，就会出现奇迹。这条黑线在现有层次有三种理解，一是整体的相生相克，二是天体的修补，三是人走不正，佛性与魔性的比重的多少就显露出来了。看到很多人在往黑线的方向走，听到里面有人讲，我修不成，我也可以做个好人呢，我们很多人也可以做个好人呢，可他们还是往黑线的方向走。我们三人与他们沟通，他们在狡辩，看到他们在讲，我比哪个修得好，比哪个修得好，他们互相比起来了，提醒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知道大法的好处，还是不懂，只有少部分人能明白这个理，正能量的理。很大很宽的路，很多人在走，往黑线的方向走，走着走着也有往回走的，我们三人都在劝他们往回走，他们根本不听，他们要一条黑道走到底。往光亮的方向走的人不多，很少，往黑的方向走的人很多。我们其中一大法弟子劝他们回头时，他们把他推倒了，根本不听。我们三人双手合十求师父加持，一定把他们拦下来。队伍中有一个人讲，再往前走就死路一条。马上有人说，不听他的，我们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火光、电光，有些人就不敢走了。出现了雷雨，他们都退回来了，喊天叫妈的。前面山边出现了火光，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人讲，绕过去，绕过去。地滚雷出现了，有的人掉进去了，有的人开始往回走了。有一些暴徒出现了， 撵那些体质弱的人，小孩往前冲。我们其中一个大法弟子讲，用慧剑把他们灭掉。话刚说完，就有一个薄猪皮的东西打开大法弟子，我们请出法网把邪恶收进去灭了。那些体质弱的人反过来打暴徒了，反抗了，觉醒了，有人往回走，但还是有人往前走，看到有人掉下去还是往前走，前面出现闪电，刷一下几个人倒下了，又刷一下几个人又倒下了，很多人不敢往前走了，再往回跑。邪恶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了，邪恶很恶毒的开始拿刀杀人了，体质弱的人小孩在跑在躲，有体力的在与邪恶拼起来了，邪恶很嚣张，天神出手了，把邪恶的头一个一个的砍下来了，图像消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什么是坏人？我跟你们讲过吧，那狡猾的人是坏人，心地善良，没那么复杂的思想，那是好人。要正面想问题，摔了跟头要从修炼人角度上找原因，我哪儿做的不对，用法衡量衡量，你才能吸取正面教训。真的能这样去做一定会好，大家都这样做了，我就不信那项目做不好。就是没有向内看，没有正面吸取教训，就是没有像大法弟子那样讨论问题。新天新地新人类新三才，新地球正在更替，走正走稳走好最后的路很重要。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